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再一次有机会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我们这一个系列的主日学，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旧约小先知书里面有一卷书叫拿鸿书那这一卷书它是在弥迦书的后面，它在弥迦书的后面，那么它也是在哈巴谷书的前面这卷书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不熟悉所以我们盼望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一同在他的面前对着这一卷书能够有一点认识当然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说，为什么读这种稀奇古怪的书呢听都没有听过，从来没听到传道人讲小先知书，更没有听到人讲拿鸿书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着教训我们所写的神所启示的圣经是都是与我们有益的。那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以及门徒们在跟随主的日子里面，他们是常常读圣经的，而他们所读的圣经呢，全部都是旧约圣经，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在全本的圣经里面，超过四分之三的篇幅是在旧约。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我们只读新约，不太了解旧约，其实我们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福气。所以我们盼望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对着旧约圣经，特别是比较冷僻的这些小先知书，我们能够一起来欣赏，也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看一看神不只是在那个时代对那个时候他的子民所说的话，我们也看看神今天是不是也能够对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孩子也有话可说呢？那么拿鸿书这本书他写书的时间离开我们现在大约是在公元前650年，也就是说离开现在应该是2650年左右这个书是很久以前所写的。那么这卷书的作者拿鸿他是一个先知，圣经里面对着拿鸿的介绍非常的少，所以我们对他的认识并不是很多圣经里面有两卷书都是讲到关于一个大臣叫做尼尼微，其中有一卷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读过，那就是约拿书，而拿鸿书是另外的一本。那么尼尼微这个大臣是当时在人类世界里面最大的那个帝国叫做亚述帝国，他的首都。那尼尼微这个大臣当时他的城墙是盖得非常的坚固，你亚述帝国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所以尼尼微所代表的是这个世上非常有势力，无论是军事，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经济，无论是文化，各方面他们在当时都是掌控了整个的世界。那么这一个尼尼微的城所代表的不只是当时世界上的权势，世界上的地位，世界上的影响力，因为尼尼微这个城他们是跟神作对的尼尼微这个城是对神的百姓有许多的迫害的。那其实尼尼微这个城他们不只是对神的百姓迫害，他们是对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是非常不客气的他们是很凶狠的一个国家。那么就在尼尼微非常强盛的时候神 就兴起了先知拿鸿啊，对他们讲了一番话，不但讲，而且把它写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拿鸿书。那么圣经里面这两卷关于尼尼微的书也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在约拿记里面的时候，约拿也曾经跟我们介绍，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在约拿记里面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神跟先知约拿不太一样。神不轻易发怒，约拿大大发怒。神有恩典有怜悯，约拿是要求审判啊。约拿他是一个不顺服的一个先知。那最后神是把这个不顺服的先知从水里面救出来。所以我们读约拿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本的约拿记他所注重的重点是在先知这个人。可是当我们来到拿鸿书的时候，拿鸿也向我们介绍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也向我们介绍这一位神实在了不起。但是我们发现在拿鸿书里面神是发脾气的。这个时候不是先知拿鸿不发脾气，是神发脾气。在拿鸿书里面不是先知不顺服，是尼尼微这个城不顺服。记不记得在约拿记里面，尼尼微这个城顺服了神的话，他们悔改了。可是到了拿鸿书，他宣告是尼尼微这个城不顺服。所以最后尼尼微这个城是因水而灭亡。这整个拿鸿书的重点，他所强调的是所传的信息，对着先知这个人，他的脾气、他的个性、他的背景都没有什么介绍啊。那么这两卷书它的结束的时候也都是一个问号，都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所以关于尼尼微实在是让我们来思想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城，而神对着这个城要说什么样的话，这个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它不只是代表着在地上的权势，它不只是代表着背叛神的势力。其实如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来讲，尼尼微是我们里面坚固的营垒。尼尼微也是说到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有多难搞，我们的老我，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抵挡神的人。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来读拿鸿书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有属天的眼光，能够认识这一卷书对着今天这个社会，对着我们所处的国家、我们的教会，对着我们的家庭，甚至于对着我们的个人，它到底有哪些教训，它到底有哪些提醒。我们一起来看拿鸿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读第一节跟第二节。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以勒歌诗人拿鸿所夺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那么这两节圣经其实就是把整个拿鸿书一开始向我们说明说这卷书是从哪里来的。这卷书是讲到说论到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歌诗人拿鸿所得的末世。那这节圣经啊相当相当的不容易翻译，因为这节圣经啊它原文呢，如果用英文里面好一点的翻译，它是说这个关于尼尼微的一个负担，是 the burden of Nineveh。 然后他第二句才说是 the book of the vision of Nahum the Ecclesiastes。 所以我们中文来翻的话应该是这样说，关于尼尼微的负担或者是末世， 拿鸿所得的意象写下来的这本书，而拿鸿是以勒歌诗人。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几句话。负担，圣经里面讲到意象，讲到负担，讲到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所有的这个意象看见的人都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所有神给人的意象也都是为着他永远的计划，而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得失。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乱用意象这个字，以为自己做了一个梦，以为自己有一些什么理想就称之为意象。其实从神来的意象是神有一个负担，神有一个计划，神要做一件伟大的事，神把他的心意向人启示。那么这个末世，这一个启示是关于谁的呢？是关于尼尼微。那尼尼微这个大臣是个了不起的大臣，我们还记得大约在150年到200年之前，当神打发约拿到这个城去的时候，这个城的人悔改，可是他们悔改没有多久，他们的骄傲、他们的成功、他们的权力，让他们忘记了神，让他们傲慢，以至于神这一次再派先知拿鸿去对他们说话。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就是说原文里面讲的说 The book of the vision of 拿鸿，是讲到先知拿鸿所得的意象写成的书。换一句话说，这一卷书不只是讲到神给了一个意象，不只像拿鸿去说一个意象，是要拿鸿把它写下来。这个在圣经里面很重要，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当一个重要的事情记载下来的时候，那就说明了它是永远不可以改变的。 It is written， 写下来了就定了，神就定规了，一定是要这样成全的。拿鸿这个人，我们对他知道的非常少，他是什么人的后代我们不晓得，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是以勒歌诗人。以勒歌诗人，以勒歌诗在哪里？今天考古学家到现在都搞不清楚，有人猜他可能是在现在的伊拉克的境内有一个叫做 Mosul 那个城市，因为在那里人们找到了一个坟墓，那个坟墓上面写是拿鸿的坟墓，所以有人猜拿鸿是那里的人。那有另外一派圣经学者，也是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研究，比较相信说可能是在加利利的加百农这个地方，因为加百农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拿鸿的村子。到底拿鸿所生长的那个地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我们对着拿鸿知道的非常少。而拿鸿这个名字它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呢？是 the comforter， 安慰者。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名字。神在整个拿鸿书里面是宣告对着尼尼微的审判，而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的名字叫做安慰者。拿鸿是一个安慰的人，他安慰谁呢？绝对不是安慰尼尼微人，因为他所宣告的信息是对尼尼微人的审判。那他是安慰谁呢？他是安慰神的子民。你可以想象到，当神的子民多少年来、几百年来受到亚述帝国的欺负，多少年来受到他们的羞辱和压迫，当神在这里宣告神有一天要修理亚述人的时候，这对着神的百姓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那弟兄姊妹，我们读拿鸿书要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安慰者的 comforter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也有出现过。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基本上是用来描写我们的神，是讲到主的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安慰者就是像圣灵一样，是像圣灵一样。那么到底圣灵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呢？今天有的人把圣灵只是当作一个能力，可是圣灵告诉我，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不只是能力，圣灵是神的自己，是一个人。神为什么把圣灵赐给我们呢？到底圣灵要做什么事呢？在全本的圣经里面，最有权威介绍圣灵的就是主耶稣。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多次的向我们介绍圣灵，我们的保惠师，这个 comforter 他是怎么一回事。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14章那里26节，圣灵就要指教你们，圣灵要教导每一个信主的人。26节下半段说，要使你们想起我的话。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圣经里面的话。在14章17节那个地方说，圣灵要与我们同在。15章26节讲到，圣灵来是要为主做见证。16章第4节讲到，圣灵来要荣耀基督。16章13节讲到说，圣灵来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些经节摆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是有目的的。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不只是安慰我们，神要借着圣灵带我们认识真理。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也是要让我们能够荣耀我们的主。神把圣灵赐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人能够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这些圣经看在一起，我们多一点的了解了，我们就知道圣灵充满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有很多人讲圣灵充满，原谅我在主里面很诚实的说一句话，我所去过的这些教会，我所看过的这些聚会，都不是圣灵充满，而是人的魂的充满。因为圣灵充满是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圣灵充满是让耶稣基督的荣耀，圣灵充满是让我们这个人谦卑，圣灵充满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省察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不好，圣灵充满是让我们更多的像我们的主。我们感谢神，在拿鸿那个时代，当神的百姓在极大的混乱、极深的痛苦中间，神兴起拿鸿对他的百姓说话。我们也感谢神，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神把保惠师我们的圣灵赐给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他能够安慰我们。圣灵向我们启示神的自己。第二节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一节圣经，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节圣经里面他3次提到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 而他三次提到耶和华的时候，都说耶和华在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报应 Revenge。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一定会报应。请注意，他用的是亚伟，耶和华自有拥有的那一位，这个神的名字。他不是用 Elohim， 他不是用神，不是用上帝，是说到自己有永远有，是说到什么？是永恒不改变。他三次使用这个永恒不改变神的名字，而说到他要报应。所以我们看这节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个非常绝对的神。那他这里才说神是什么呢？是祭邪，中文翻作祭邪，其实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嫉妒 Jealous。 神是一位嫉妒的神。我们读圣经读到这种地方，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不容易了解，因为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嫉妒是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懂真正的嫉妒是什么意思。嫉妒如果是不好，为什么不好呢？是因为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嫉妒是因为我们看到别人拥有的东西我们没有，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有别人所拥有的，这样的嫉妒非常不好。但是另外一种的嫉妒是，如果我们非常宝贵我们所有的，而当我们发现有人要伤害我们所爱的，伤害我们所有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的那个嫉妒，这个是好的。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嫉妒别人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这是不好的。我们爱自己的妻子，如果有人要伤害我们的妻子，我们嫉妒，我们要保护她，这个是好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一位好的神。神是不能自私的，一个不能自私的神，当他嫉妒的时候一定是好的，因为他的嫉妒是根据他完美的爱。神嫉妒不是他怕失去什么东西，因为神什么都不缺乏，神嫉妒是他不舍得他所爱的对象受到伤害。所以这里让我们认识说，耶和华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哦，他是一个会嫉妒的神。弟兄姊妹，对着我们这些属主的人，这是何等的安慰，因为我们的主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会嫉妒。所以当有人伤害我们，当有人想要欺骗我们，当小人要来迫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不会不管这件事情。那至于神的报应，在圣经中我们要知道报应这个观念其实是很早就有的。创世纪42章那里该隐就知道有报应这回事，使徒行传28章那里讲到保罗到了米利大，就是今天的马耳他岛上，土人看见他被毒蛇咬了，就假设他从海里上出来被救出来还被蛇咬，一定是天理不容他活，一定有报应。报应这个观念不只是基督徒有，不信主的人也有。但是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的差别是不信主的报应是冥冥之中不知道谁在做，而基督徒所相信的报应是我们知道是神的手在那里掌管一切的报应。那么如果基督徒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位会报应的神，基督徒在生命中所遇见的难处，所遭受的痛苦，我们就很容易有平安，我们很容易胜过，因为我们知道没关系，今天受点委屈，神有一天要为我们伸冤。圣经里面讲到的报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在以赛亚书61章那里说，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被爱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报念是说，报应讲到说，神一定要对着那个做坏事的人有刑罚。不是，有的人讲平反，平反不是说就是让这个人被错判罪的人说他没有罪，不是，是要对害他的人有一个处罚，那才是真正的平反。神的报应是出于他的爱，神不许我们基督徒报应，不许我们去报仇，因为神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真是感谢神，神借着拿鸿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位嫉妒的神，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神他会报应。对着基督徒来讲，这是何等安慰的事。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来学习拿鸿书。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圣灵的启示和光照，我们才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